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一系列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从今天开始，一连六个星期，30堂课，将由张老师为您讲解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欢迎您这时候就预备心，让我们一起来领受和学习。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在他面前一同学习他的话语。今天是我第一次通过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向大家传讲基要真理的课程。这个课程主要的内容包括了：第一，圣经的本质；第二，上帝的属性和计划；第三，耶稣的神性和人性，还有基督的使命；第四，圣灵的位格和工作；第五，人的起源和堕落；第六，罪的定义和后果；第七，救恩的意义与过程；第八，教会的组织与礼仪；第九，天使和撒旦的教义；第十，末世论的主题和事件。弟兄姐妹们，您是否对这些课题感到兴趣？那么我请你每次都能够按时收听，也欢迎你把听到的心得和我们分享。我们更期待你也把有关的问题写信给我们，好让我可以在下次的节目中为您解答。基要真理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仰课题，尤其是处在异端邪说充斥的今日，当我们面临东方闪电、三班仆人、主的使者等等对圣经断章取义的理论冲击时，我们更有必要对圣经的真理有完全的认识，才能站立得稳，不会被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使我们对信仰动摇，随从各样的异端，离开了真理。首先，在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学习的时间。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孤单的心灵得到饱足。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奥秘。因为出自您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得着你话语的造就。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下来，让我们开始来探讨我们基要真理的第一课，圣经的本质。我相信坐在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您的手上都有一本圣经吧。 对于这一本圣经，您对它的认识有多少？有没有听起别人谈论它？好，就让我告诉你一些有关圣经的小小常识吧。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到目前为止，圣经已经被翻译成1800多种不同国家的语文，而且这个翻译的工作还在持续不断的进行着。单单在亚洲，就有90多种不同语文的新旧约圣经，其中拥有最多读者的就是中文圣经。如今在世界各地的大酒店中都有供应圣经，让旅客们可以自由的阅读。圣经共有66卷书，其中包括了39卷旧约和27卷新约，是由30多位作者的集体参与写作，历时1600多年才完成。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本圣经却是一气呵成，前后连贯，有和谐一致的内容，一致教导了上帝的创造和护理，耶稣基督的救赎，人类的历史，国家的兴亡，以及世界最终的结局。整本圣经的内容前呼后应，仿佛出自一个大师呕心沥血的佳作。圣经既然如此的奇妙，引人入胜，就让我们怀着受教的心进入圣经中，好好的认识它吧。我们开始认识圣经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圣经的本质概括成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被称为上帝的话，就表明了上帝在圣经中向我们说话。圣经宣称是上帝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上帝将他的生气驱进圣经的作者，正如风使帆船航行，神的灵充满并且感动圣经的作者，写下了圣经。但是圣经并不是人以听写的方式写成，而是人的心智让上帝居住并带领。虽然他们所写的会表现出他们个人的特性和背景，以人所能了解的意思忠实地传达上帝的话，没有任何写作像圣经一样。圣经也宣称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从新约作者和旧约作者他们的见证当中可以看到。首先，我们看旧约作者他们怎么样宣称他们的作品是上帝的话。旧约的作者有超过3800次应用就是耶和华说的一词。许多的旧约作者宣称上帝的权威，就以但以理书来说，但以理称耶利米的作品为经典之作，正如但以理书9章2节，但以理这么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在撒母耳记下23章2节，撒母耳评论大卫的作品说，耶和华的话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摩西在生命记4章2节，生命记4章2节宣称他向百姓所宣布的命令是上帝的命令。我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新约作者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彼得 他说旧约是上帝的话语。在彼得后书一章16到21节，彼得后书一章16到21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便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的留意，至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诗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说，当上帝从天上说话时，他亲眼看到的，他且说先知的话借着在圣山上所听见的话更为正确。圣经上的预言并非出自作者自己的解说，乃是上帝自己说的，圣灵借着人说出来的。所以没有人能说预言，除非上帝亲自自己彰显出来。其他的经文也是同样是上帝借着人所彰显出来的真理。此外，彼得也称保罗的作品为经典，也具有与旧约同等的权威。彼得后书三章16节，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也具有与旧约同等的权威。彼得后书三章16节这么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己沉沦。保罗称路加的作品为经典，即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提摩太前书五章18节，保罗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喘顾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第三，我们看耶稣对圣经的看法。主耶稣常常引用旧约圣经，它是在那时代唯一的经典，且被视具有神圣的地位，其真实可靠，对所有信徒的生命都有关联的。主耶稣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在马太福音22章29到33节，马太福音22章29到33节，撒都该人为犹太人的一派，他们来看耶稣的，为的是要寻找机会陷害他，针对他们不诚心的问题。耶稣引用旧约中的出埃及记的一段话，使他们哑口无声。耶稣说，上帝向你们所说的，请注意，出埃及记是在好几百年前写下的，而耶稣却说这是上帝向他们说话。可见这段话不只是针对摩西时代的人，也针对耶稣时代的人。圣经是诚然可信的，它将不会被废弃，也不会令人失望。圣经对于日常生活都有效。当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时，他也三次引用圣经来拒绝魔鬼的试探。第二，上帝话语的目的。第三，上帝话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分五点来讨论。第一小点就是启示上帝和他的计划。上帝已经把圣经赐给我们来启示他自己和他的诫命。圣经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它告诉我们关于已经发生的事，现在所要发生的事， 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6节的。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46节。此外呢，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39节，约翰福音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第二小点，灵命的成长。诗篇119篇130节，诗篇119篇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指出，凡不熟悉圣经的都是婴孩，凡所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希伯来书5章13节，希伯来书5章13节。当保罗在勉励以弗所的长老要看重上帝的话语对教会跟信徒的重要性，在使徒行传20章32节，使徒行传20章32节，保罗如此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第三小点，可吃的灵粮。马太福音4章4节，马太福音4章4节，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彼得前书2章2到3节，彼得前书2章2到3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耶利米书15章16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事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第四小点，属灵的兵器。希伯来书4章12节，希伯来书4章12节，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因我们并不是与属灵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2节，以弗所书6章12节所说的。第五小点，指引正路。因为有上帝的话语在心中，所以耶利米不知犯错。耶利米书20章9节，我啰嗦，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晒在我五中，我就寒冷不住，不能自禁。诗篇37篇31节，上帝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由此可见，上帝的话语是我们抵挡罪的唯一保障。第四点，让我们来看看上帝的话语的应用。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回应，就是要将圣经视为非常有价值，并且将它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第一，我们要珍惜上帝的话语。属神的人呢，必定尊敬神的话语。摩西称上帝的话语是他的生命，大卫把上帝的话语高过一切。诗篇的作者喜爱上帝的话语。第二，我们要遵循上帝的话语。 我们必须将上帝的话语在生活中施行出来，我们将会有智慧。如路加福音六章46到49节，路加福音六章46到49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了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按在根基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智慧的人与愚笨的人有什么分别？他们都听到上帝的话语，但是只有智慧的人会接受他，并且照着所说的去行。那没有行出上帝的话语的人的后果又是怎样呢？我们将证实上帝的爱。约翰福音14章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第二大点，让我们来看，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圣经的信仰是建基于上帝降临人间，将自己向人揭露这个信念上，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启示是少不了的。首先让我们来看启示的定义。启示呢，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公开或者是揭开。启示就是指上帝把有关他自己，他与人的关系，他与世界的关系向人类表示了出来。也可以说是上帝的一种行动，借着公开自己向人类传递真理，向受造之物显示自己。启示呢，也是上帝揭露隐藏的事物，使人得以看见并且认识真相事情。换句话说，启示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上帝将人所不能知道的事实世界或间接地告诉人，让人们知道上帝对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作为。启示的方式，上帝给人的启示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普通启示。普通启示是一种初步的启示，指上帝向全人类显示有关他本性的真理。例如，上帝接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向人显明了自己，诗篇19篇1到2节，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罗马书1章19到20节，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从以上的经文告诉了我们，不论是旧约的作者还是新约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上帝的启示从造天地以来就已经开始了。试想想，宇宙中一切星体的运行是那样次序井然，有条不紊，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不信你想一想，若是有一天地球突然脱轨，还是太阳偏向地球，人类的结局可想而知，不是热死就是冻死，那有多可怕。上帝对他所创造的人类也施以无微不至的看顾，而且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都一视同仁。马太福音5章45节指出，上帝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待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使徒行传14章16到17节，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上帝也借着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启示了他对他们的管制。例如，以色列人听从上帝的命令，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就大大的赐福他们。但是，当他们祭拜偶像，远离上帝的时候，他就重重的惩罚他们。更绝的是，上帝差那些比以色列人更凶残不仁的外邦人来惩罚他们，使以色列人无地自容。此外，那些苦待以色列人的外邦君国，上帝也会替以色列人伸张正义。例如，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不让他们离开埃及，结果上帝使埃及法老跟他的臣民都惨遭失丧长子之痛。上帝也借着人的良知向人启示他自己。罗马书2章14到15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由此可见，上帝已经在人的心中放下了律法。接下来我们看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是指向耶稣基督和圣经。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永恒真道，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真神，也实在是人。上帝自己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向人显明了，这就是上帝一切启示的中心和高峰。圣经的话语本是在某一个时代写成，向某一个时代的人宣讲了，但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他也是向世界每一个时代的人所说的话。正如罗马书15章4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耶稣基督和圣经之间的关系，特殊启示是必须的，因为人已经堕落了，人是在罪恶之中，要恢复堕落的人与上帝相交，上帝必须将救恩跟和好的途径指示人。于是上帝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向人启示真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启示的最高峰。因为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就是指耶稣基督里面藏着。耶稣基督的一言一行都表明了真理，并且他自己也曾清楚地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约翰福音14章6节。借着耶稣，人能够认识真理，并且与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特殊启示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圣经中的耶稣基督就是父自己的彰显。虽然人没有看见过上帝，但是耶稣却已将父完全表明出来。耶稣曾宣告说，他的话语和他的工作都已证明他是将父神表明出来的一位，而他的话语和工作都已经准确地记录在圣经上。圣经所描写的基督是完全可靠、绝对正确的。特殊启示在这两方面是二合一的。圣经可以称为活的、明文的话语，而耶稣基督是活的、 成了肉身的话语。基督无疑是带着人性，但基督的降生是借着圣灵应聘的工作而成。圣灵保证基督是无罪的。圣经虽然出自人的手臂，但圣灵亲自做监督，保证了圣经作者的话语没有错误。圣经将上帝在基督里的特殊启示准确地表明了出来。总观来说，上帝的启示可分为两大部分，普通的和特殊的启示。普通启示是透过大自然和人的良知向全人类所做的启示，特殊启示是上帝救赎的启示。第三个大点，我们来看圣经是上帝的默示。默示是必须的，因为只有通过默示才能将上帝的启示保存下来。默示是保证了上帝的启示是正确的。首先我们来看默示的意义。默示包含了两种因素，上帝的因素跟人的因素。上帝的因素是说，上帝是圣经的作者，他带领写作的人将他的旨意正确的记录下来。人的因素就是写作的人在上帝的灵感动提示指引之下，领受了写作圣经的能力，然后按照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个性来写作，但所写的都是上帝的话，带有神圣的权威和能力。换句话说，上帝的灵之界传达思想和字句，人顺服上帝的灵的带领，使自己的心灵得以扩大认识的领域，并将概念去腐存清，有系统的将上帝的旨意忠实无误的记载下来。因此默示是指上帝如何将他的自我启示借文字表达出来的方法。唯有我们接受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我们才可以对圣经有正确的诠释。默示的方法，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就是说圣经的默示是一件事实，信徒借着这一个事实对上帝的认识就更加确实了。让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提摩太后书三章16到17节。提摩太后书三章16到17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段经文提到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根据原文的意思，圣经是上帝呼出来的气息，换句话说，圣经是由上帝的灵呼出来的文献。这样说来，圣经可说是上帝的创作，这也正是使徒保罗所要表达的意思。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今天我们读圣经就是读上帝的话。保罗接着进一步说明，我们从上帝所默示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他，明白他的旨意，从圣经中认识得救的智慧和纯正的真理。保罗更指出，圣经的真正价值就是让信徒借着读圣经可以过着有意义的生活。第二段经文，彼得后书一章20到21节。彼得后书一章20到21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在这段经文中，彼得告诉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随便解释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另一方面，彼得也指出，先知所说的预言不是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乃是圣灵在他们里面感动他们，指引他们，将信息传递给他们。他们因为圣灵如此的感动，甘心乐意放下自己一切的思想，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 十分忠实地把上帝的话写了出来。因此圣经是圣灵要人写的话，也就是上帝的话。从以上这两段的经文就讲出基本上圣经对末世的看法。圣经是从上帝来的，人站在被上帝掌管的地位来写出。圣经末世的目的，为的是要完成上帝在人间所做的救赎工作。希伯来书十章七节，希伯来书十章七节，主耶稣在这里说，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些圣经的目的，可以说就是整本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把基督讲出来。因为基督是整个救赎的中心，没有基督，圣经就失去了意义。没有基督，圣经也就没有了目的。基督工作的目的是要完成人类的救恩，他来到世上就是要完成救赎的使命，做成上帝的工作。他来就是要做成圣经上讲论关于他的话。因此他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圣经的目的呢，就是记载基督。第四大点，那我们来看，圣经是上帝的权威。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上帝是圣经的作者，所以圣经是有权威的。圣经的内容前后贯通，完整而合意，圣经中话语的内涵有权威的存在。因此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必须以尊主的权威来领受，以圣经的权威为大前提。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圣经是我们决定信心和行为的最终的权威。耶稣也接受整本圣经的权威，在路加福音24章26到27节，路加福音24章26到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使徒也赞同圣经的权威，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是上帝用来审判的标准。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到五十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到五十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让我们总结一下，圣经的本质让我们从上帝的启示中认识了上帝，从圣经的教导中明白上帝永恒的计划，从教会中体会上帝的旨意，从生活中印证上帝的话语。节目结束之前，小小的要求，请你们思考一下以下的题目。第一，圣经的内容本质包括几方面的内容？第二，为什么说圣经是上帝的话？第三，分享你对读圣经的感受。第四，如何将圣经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愿上帝祝福你们。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